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是预防疫情第二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那我们看到这个维州的新冠疫情呢，在最近几天出现了反复，特别是新增病例呢，连续七天都出现呈两位数的增长，而且呢，也大多是社区内的传播案例。那看到维州政府呢，已经宣布回归了严格的疫情管制哈，那维州的出入境呢，也被全国拉黑。那听众朋友，您担心这个疫情现在维州甚至在全国会第二次爆发吗？那么当前的疫情管制，您认为是继续放松，还是收紧管理，甚至是要加重惩罚力度呢？
我们今天早上的正在行动，预防疫情第二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热线电话13007993323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来拨打，表达自己的看法。
那首先呢，跟大家来分享一篇刊登在我们中文网这个网页上的一篇文章哈，是来自一位英文的撰稿人 Adrian Esterman 他所撰写的哈，题目是维州啊，这会是维州第二波疫情的开始吗？那在这里呢，也特别强调一下，这位作者呢，不为任何可能会从这篇文章中受益的公司或者是组织工作啊，为其提供咨询，拥有其股份，或者是从中获得任何资金，并且呢，未透露除其学术任命以外的任何关联机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文章哈。那么看到在过去一周呢，维州新增病例中有约 75% 的病例呢是为社区传播，这表明社区中存在未知的感染源，那这也是维州卫生部门目前最关注的问题。
上个周日呢，维州宣布前一天新增了19例新冠感染病例，新州和西澳也分别出现了新增的病例，但是这个数量分别是5例和1例。
报告显示在此后的24小时之内，维州又出现了16例新增。在截止到6月21号的过去一周，维州的新增病例占到了全国总数的 83%。那在此期间，维州记录的116例新增病例中有29例，约占 25%。都是反澳人士，他们在隔离时被发现感染，其余87例主要是社区传播。
那么鉴于社区的传播开始增多，维州政府也在周末宣布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其中就包括了家庭的访客人数呢，最多只能够是5个人。
那尽管在本周一的时候呢，一些放松限制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例如重新开放体育馆，但包括增加餐馆用餐人数等限制呢，却被搁置了。那么看到从海外返澳的旅行者中呢，可能会出现新冠病例，而且由于隔离措施已经到位，他们不会成为主要的威胁。然而在规定的14天隔离之后，仍然有1%的可能性会有人被感染。
但是公共卫生官员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是社区传播感染的病例。他们说呢，社区当中存在卫生部门不清楚的传染源，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哈，所以很难控制住新冠的流行。
根据维州卫生部门的说法呢，这些社区传染多数发生在家庭聚会期间。他们认为有些人没有遵循建议来限制屋内人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注意社交距离或适当的卫生习惯。
那么即使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我们在其他的州就没有看到类似的问题呢？维州人的家庭聚会更多，还是说更大，还是说和其他州的居民相比，他们保持社交距离和卫生习惯的可能性更低呢？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想知道这样的答案哈，但是目前呢还不清楚。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的问题，这是维州第二波疫情的开始吗？那如果我们把目前的这种情况视为又一波，那么维州呢似乎已经是第四波了。那第二波和第三波呢分别是发生在5月初和6月初。目前呢这一波呢与五月初的那一次处于同一水平，但很可能呢会迅速增长，这也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因为呢该疫情在其他辖区似乎已经消失。
目前还不清楚的是为什么维州的疫情在不断的反复。那么我们看除了维州之外，其他几个州呢，除了几个小的波峰之外， 只有一个主要的高峰。
嗯，那看一下维州的局势对于其他的行政管辖区啊构成了什么样的威胁。我们看到在北领地、首都领地、南澳和塔州呢，可以说是已经基本消灭了新冠病毒。那其余各州呢，则处于一个相同的发展方向。那尽管呢，现在新州依然是有记录哈一些社区传播的病例。
嗯。那前面我们也提到了，那维州被拉黑，那么任何允许往来于维州的州，特别是在没有隔离的情况下呢，目前呢可能都有重新引发疫情的风险。昆州的首席卫生官珍妮特杨也宣布了，大墨尔本地区的所有31个地方市政府区域，包括和他们相邻的5个地方市政府呢，是新冠病毒的热点区域。
嗯。那这也意味着呢，在过去14天内呢，去过其中任何一个热点区的人，在进入昆州之后都必须进行一个14天的自我隔离，除非呢去昆州的目的仅仅是有限的基本目的。好，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英文撰稿人 Adrian Esterman 啊为这个所撰写的一篇文章哈，这会是维州第二波疫情的开始吗？好，这是一部分节选内容。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来聊一下，那您担心这个疫情在维州或者是全国的二次爆发，您认为当前的疫情管制是应该继续放宽，还是说这个加强管理，甚至是加大处罚力度？好，那我们热线电话1300-769-3232，期待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
嗯，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电话啊。好，在这里呢，再提醒大家哈，那个发言时间在8:50接听电话的听众呢，每人3分钟。那在8:50之后接听电话呢，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好，我们来接听第一位，这一位是 Jack， 上午好 ，Jack。
哎呀，那也谢谢大家好。
嗯，
炮上隐舌头，炮上隐喻啊 ，sorry。哎呀，我呢是住在这个墨尔本的这个重灾区。
哦。
啊，那么，依我看呢，这次好像是在我预料当中。
嗯，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是在我本人的意料当中，这两天啊，因为我发现这个，总体来讲，我们澳大利亚做得很好，但是就觉得好像这个维州啊，好像美国一样的，有点像轻敌了啊。一开始呢，就是放松，像现在雪梨就做得很好，就比较重视，一开始很多的巴罗啊，这个船长进来，乱七八糟进来，都抓得非常紧。那墨尔本呢，就是一开始什么抓得很松，因为我们这个重灾区的地方啊，就大部分都是移民，
嗯，
都是新移民。哎呦，真是 horrible！ 全都是很多，全都是新移民住宅的地方，这种印尼啊、斯里兰卡啊，还有这种越南，反正就新移民，当然中国也有的。就是这，因为他们往返就是海外跟这个呢，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很多进出很多，那么这个 border 呀、啊，就是海关就是没有做好的话，我记得就是这个还没开，就是澳大利亚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一进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很多人也反映了呢，就是海关就是根本就无所谓了，中国就一下子开始就是戴口罩乱七八糟就全上了。啊，甚至连什么全都上的时候，在这里几乎是麻木不仁。这海关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关的，因为把海关拉住了以后啊，就是这个里面就是以后就是就好多了。那么就是也就是说明了，就是新州一上来的时候，一下子冲上来很重视啊，像美国一上来就都无所谓，哎，什么戴口罩上了不是啊，后来就不得了啊。所以讲现在。到现在为止呢，就是大家都是还是要重视，还是要按照这个的规定来，这个1.5米乱七八糟这种鞋要按照政府讲的东西来。问题就是所在，所有的所在，我个人感觉这个省长这个安吉鲁斯，这个他又完全有这个责任，是吧？他以前那个时候一开始的那个高兴的太早，他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是吧？所以他有可能更加多的病例更加出现，啊，还有可能就是非常这个 这个 risk for the second wave。
好，好，谢谢 Jack。 好，咱们中方也时间已到。好，谢谢您表达一下您的观点，特别是您自己亲身的感受。好，谢谢 Jack。 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你们好。这个维神疫情的这次复发好像是我们维神，但是我也觉得这什么牛神啊什么别的神也别幸灾落祸，弄不好下一个差不多也轮到他们了，如果他们不提起高度的重视的话。因为这次这个武汉病毒引起的这个东西非常麻烦，但是呢我们从这个传染病还是老样子，就我们必须要知道病源，第二我们要采取隔离，第三一定要采取适当的治疗。我们现在的病源有两个，一是我们社区内，我们澳大利亚这个大岛自己内部之间相互的传染，这是一个病源。另外一个病源呢，这个病源最早的发现的地方呢，从武汉那以后到现在，我们现在还是不知道这个病源最终开始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么在这个病源隔离这些东西没有完全的进行治疗或者是个方法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说我们就对这个事情的抱以一种乐观的态度呢，我觉得这一点都没有这个根据。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这个电台听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呢要补充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要重视一下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地方怎么来防疫这次武汉肺炎的事情。他们采取的措施，第一呢就是说是一定是从这个病源地方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进行病源的追踪和调查，那么他就说阻隔这个方面非常非常非常到位，包括从海外的区之间的公共的这些东西，他这个隔绝呢一定要建立在一个什么呢，大量的检测。那么大量的检测以后，对这些有这些这个病毒携带者呢，他们呢进行了严格，可以说比我们澳大利亚进行严格的跟踪和管理。不因为你自己说了以后就我们就相信你了，你回家了就没事了，不是这样。在台湾的话，他们对每一个这个案例，通过这个手机你报告的这个电话号码，再加上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什么系统，我也说不清楚，他们这叫什么系统，他们是根据这些东西严格来跟踪管理的，也就是说几乎不会让发现一种你是如果生了病还让你满街乱跑的这种现象，也就是你们家我经常会去看是不是在家。但这一点我们澳大利亚可以这样上做得非常不到位，应该要向台湾的学习。同时呢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个教训，我们不能再犯以前 SARS 的那种错误。也就是说如果 SARS 这个病原体如果到现在没有调查清楚，那么这次武汉病毒我们大家可以再去防，但是总是面临一个问题，像台湾也好，北韩也好，哎不那个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全世界，它总面临的这么一个全世界是不是有第二次再发生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必须从病源隔离治疗三个方面确确实实的在吸取教训，不能采取以前 SARS， 因为 SARS 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不知道病原体是怎么回事。哎，这是个人观点。
谢谢赵先生。好，我们插播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到节目中来。好，这一位是夏先生，上午好，夏先生。
哎，你们好。那个至于维州的那个州长安德鲁，他是四次失踪，一直是比任何其他州的州长都谨慎。我认为这个最我认为是要加强管理而不是加强惩罚。如果要加强惩罚，首先惩罚的州联邦政府，然后是州政府。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学会主动的思维。99%以上的中国人和绝大多数的洋人都是被动思维。我们不要给那个政府忽悠了。政府说是1.5米的距离，在三个月以前，那个芬兰那个科学家输入病毒，输到一个大的超级市场，9分钟以内，全部在每一个角落里全都可以吃到那个病毒。这就说明什么？不要说是1.5米，15米都没有在室内。在室外有一点作用，1.5米主要是，人家讲话喷到你脸上，其实也他也可以喷得更远，所以我在室内要怎么预防啊？就是戴口罩，政府叫戴口罩没用，他因为是一个，他是那个 从那个口罩边上的缝里面可以钻进去，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粘在你那个口罩外面，你手碰了，它手上就有病毒，就会那个，这其实全都是那个，全都是忽悠老百姓。你那旁边那个收进去，你如果不戴口罩，不是那个扑面就进去了嘛，这不成立的。还有一个就是这病毒在那个口罩外面，你就叫人家是碰脸的时候你洗洗手就是了，对不对？或者拿过口罩以后你手洗手，你不戴口罩他就扑面就进去，这全就是忽悠。还有就是前几个星期就是史先生讲了，你不戴口罩人家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病毒啊，对不对？就是要你要坚持自己戴口罩。还有一个呢，咱们中国人要学会主动思维。像上个星期关于那个Captain Cook 对吧，说那是他自己没杀人，那个George Bush 那个总统他听见他也会说，是我一个人也没杀，毛泽东听见了也会说，邓小平也会说，我一个人也没杀，事实是这样吗？
好，肖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谢谢您表达观点。 好，谢谢。
好的，
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稍微好，陈先生。
是我吧？
是您，请说。
好的，听众朋友，两位主持人好。这样，这个疫情啊，首先把这个界定好，我们谈这个东西不要谈什么什么中华民国了，什么什么什么武汉肺炎了。疫情是作为一种病因啊，这个病因在这个情况下，所谓病因，它具有复发的可能。在疫苗没有出现前，甚至疫苗出现以后，也有可能小的局部部分，复发。所以这个问题对病疫的这个界定不要政治化。哦，好像是原来什么对黑人、对黄种人了什么，这个就不谈了。你首先要界定好，病情在没有找到疫苗以前，大家要认真对待。这个不是封什么，这个都是被动的。因为所以呢，这个问题首先要国家倾国之力，或者全世界各个国家应该协同合作，把疫苗开发出来。在这个议题上不能政治化。所以在现在这个国家之间关系都不好，我再给你惩罚你，你再跟贸易惩罚你，这种关系啊，不大可能有一种国际合作的范畴了。所以大家都是在你跟我在扛上了，我跟你在赌气，你跟我在扛上，我在加税，你在投诉。所以这种疫情国际环境啊，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环境？定义是一种不能预测的，但是政治生态是可以掌控的。你作为所有的国家领导人、政治家来说，你对国际政治的掌控不了，造成了冲突啊，造成了那种对抗啊，你还谈什么疫苗啊？现在这么多广泛多少多少百万呢、啊？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疫情就一直不断在发展，所以澳洲也不是说什么幸灾乐祸，大家不要把自己的格局的强加于人家。维州发生这种情况是病因的因素。不是人的管理因素，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力把这个疫苗找出来，所以呢，大家要提防的也是一个必须的。你比如说公共卫生啊、个人卫生啊、个人防护啊，那么这种东西呢，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所以对待疫情、对待病因，要认真对待，要这个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而不能因为是意识形态化，什么就把用这个在那讲这个讲指责那个，应该没有必要了。已经，现在大家人类共同面对的病因，不是因为人种制度，抛开这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格局。没有这些，我们的政治家是不合格的。任何国家，不是指中国，不是指澳洲、美国，所有的国家，政治家的格局造福于人类。造福于人类一部分的职责就是消灭病情，把病疫杀掉，这个才是人类最关心，是在政治家的领导下，而不是在下面争执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讲什么还武汉肺炎了，你弄到后来中华民国什么中华民国，特朗普的布尔顿不说了，就是鼻尖，一个是 table， 一个鼻尖随时可以扔掉的。
好，
对吧？
陈先生，
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应该认真对待，对吧？
谢谢，
好不好？
好，谢谢。
OK， 就这样。
好。我们今天下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对于病毒来说呢，主要是我两个方面，一个是防治，一个是治，就是一个防一个治。刚才这位陈先生谈了关于治的问题，也就是说 在这个上面，各个国家应该通力合作，去研究病原，去研究制造出那个 vaccine， 把那个制造出来，对吧？但是很可惜，现在世界上我们看不到这种合作，这种合作，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那么另外就回到一个防的事情上来说，那么在防的事情上，欧美国家也好，包括那个澳大利亚，我们澳大利亚在防的事情上远远不如我们中国做得好。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控制在这样人口密度如此大如此多人口密度如此大土地如此大的这个情况下，那个传播居然是能够得到这样的控制。就是说，这是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相关，包括戴口罩等等。前面有位听众也提到戴口罩的事情。那么有一段，我想这其实上次我就想说，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有一段那个录音呢，在这网上的前一段时间有一次传播，就是关于那个新加坡的一个这个卫生部长，一个女的卫生部长，在一个私人场合说的话。她说，新加坡政府以及新加坡的官员、新加坡的卫生官员都很清楚，戴口罩对防护那个病人是非常有用、非常有用的一个防护方法。但是我们却不能说，原因很简单，新加坡有500万人，而我们新加坡的口罩库存都没有500万。如果我们今天政府宣布了戴口罩能够有效的防止的话，那么在一天之内，新加坡的口罩将会全部被抢光。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护士戴口罩，我们的医生戴什么？换句话说，欧美的政客，包括美国，包括澳大利亚，他们都知道，他们的贵人都知道戴口罩是有用的，但是他就是不能说，因为如果一说，一线的防护人员将不会存在有口罩的可能，所以他就打死也不能说。这是一个。第二个，另外就是说，对于病毒这个事情，刚才有人提到过这个追究责任的事情，说到那个安德鲁森。那么在美国，病毒感染率现在超过200万，死亡的人超过14万以上。特朗普被选下去了没有啊？没有。为什么？特朗普提出了一个口号，我们现在在打仗，之所以在打一场和病毒之间的战争，在战争期间，是美国人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打仗死人是很正常。也就是说，这次病情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说，在美国、在澳大利亚和在欧美国家，经济和世界霸权远远超过人权，远远超过一个人的生命。美国准备死上10几万、20万的人，但是美国必须保持在这个世界上的霸权以及世界上经济上的垄断地位。中国这次防疫病情损失的钱简直是没有办法估量，多少几百个亿、上千个亿的损失啊！这个值得吗？我们当然
好，谢谢史先生哈，3分钟时间一到。好，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哈。好，这一位是孔先生，上午好，孔先生。
啊，早上好，两位主持人，
请说。嗯。
首先我是生活在维州的。
嗯。
然后对于这次这一波的疫情来临，我觉得州政府做的是蛮不错的，因为它比较谨慎的，比较小心。所以说这次病毒它是一起长期的战争，而不是说短期就能够把它能够恢复得了的。那么昨天我去了我工作附近的 Woolworths， 因为我工作周围全都是 local 人比较多一点。我就发现当地 local 对于这次疫情的来临，他们做的也是非常的到位。他们可以自己戴上一次性的手套，包括他们也会戴上口罩这样子。然后 Woolworths 现在已经把每一个自动收银的这个柜台呢，用这个挡风玻璃就是一个一个的隔开了，然后避免这样子的交叉感染。然后在消毒方面也是做的非常的到位，是这样子的。
嗯，但橘子的话，您个人会担心这个疫情在维州当地会有再反复的情况，您觉得您个人可以做些什么样的措施更好的保护自己呢？
我觉得这次的疫情给所有的人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勤洗手。包括我们家的小孩子也是上小学2年级，现在也是经常的养成了这个好的习惯，包括当他们想打喷嚏的时候，都会用自己的这个袖子来捂上自己的嘴，避免这个唾液能够传播在空气里。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都做得蛮到位的，然后都会说出去买完东西回来都要用洗手液去，就是免洗洗手液去用，包括说只要去碰过外面的东西都会去用洗手液去洗这样子。
嗯，好好，谢谢孔先生。好，谢谢。好啊，这一位是李女士，上午好，李女士。
好，你好，是我吗？
是你，请说。
是的，你请讲。
我是觉得呢，这个政府和这个你这个舆论导向呢，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而且这是什么官员，卫生总官员说啊，就只能洗手啊，不要戴口罩，这是误导，知道吧？出 气道疾病完全是通过，主要是通过空气传播。首先就要把口罩戴上，然后再把手洗干净。怎么可能不要戴口罩呢？而且医务人员还不准戴口罩，搞得那些护士还上到你们 SBS 去求助。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政府的失职和政府的一个无知了。所以说我现在呢就觉得第二波疫情的爆发有没有可能，这不敢说，但是呢号召全民去戴口罩，出门就戴口罩，这是最对的。保持社交距离呢只是在外面可以，但是呢在无人的地方或者人少的地方可以，但是你要是不戴口罩的话，你就是保持社交距离也做不到不被传染。为什么呢？你不知道谁是携带者，你不知道谁是无症状者。所以说我觉得最安全的办法既要洗手又要戴口罩，政府应该推行，应该号召。这样子的话呢，因为疫苗未出来之前只能这么做，要不是话死的人就会更多，所以我呢就觉得很心疼了。因为维州政府呢压力很大，但是呢安德鲁做得非常好，但是这些人呢因为你联邦政府都不支持，所以这些人就去抗议啊，去州政府抗议。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维州政府那个安德鲁也是承受了巨大的这个压力，所以没办法就放开了，这一放开就反弹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可能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呢为了防止疫情爆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号召大家出门都戴口罩，这样子的话就没什么追踪来追踪去，你追谁呀？没法追的吗？有些人自觉，有些人不自觉的吗？是不是？
好林女士哈，
好吧，我就这个我的观点。
好，
谢
谢，好，谢谢。我们接听这一位是邓先生，上午好，邓先生。
早上好。现在疫情呢是这样啊。第一个呢，就说是疫情是一定会反弹，为什么？它是一个常态化，那么就大家也没有必要紧张。那么起来了，我们好了，哎呀，我们都说我们华人的功劳，或者是我们什么人的功劳。好坏了呢，都是别人的，我觉得特别不公平。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地方呢是特别自由的哈。比方说他发言，那么有的人说他不对，那么我觉得呢，就说如果你不能理解他，他当然也不能理解你，很相互的。那么大家学会啊宽容。那么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平台上边应该学会，说他发言，他可能说的确实不对，也可能是疯子。我们就把它当成疯子。
好，谢谢邓先生，因为时间有限，不好意思哈。好，您就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听众。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 Facebook 和脸书账户上呢，就这一话题，预防疫情第二波，我们可以怎么做，来表达一下您的看法。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即将收听到九点到十一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我们明天节目空中再会。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